欢迎来到404档案馆，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。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，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、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，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，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，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。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。
你们现在属于哄抢集体突击，你可以入，我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，我就进叫金云浩。
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地不属于你们，
都是车，我们一定要扣走。
大家刚才听到了这段话，来自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纪云浩。当前春意盎然之际，正是各地春耕大忙时节。然而，在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，一名自称是该镇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的村干部纪云浩，却带着一帮警察强行阻止村民耕地春播，并强力扣押村民的车辆。这一事件的相关视频在微博、抖音等平台被广泛传播，引起了网民热议。微信公众号一哲主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，然而原文因提及基层暴力执法等问题被迅速审查删除。在文中作者这样写道，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的老张2004年承包了当地4650亩荒地，承包年限是30年，还有10年到期。经过20多年的辛勤改造，荒地终于变成了水浇地，成了良田可种庄稼。可是合同没到期，当地村委会最近却给他下达了一份通知单，要求他每亩地补交200元。这是春耕时节，老张要耕地准备春播，村镇干部却以执法名义阻止老张春耕，甚至动用了警力。
上这边走去，你笨着，你朝这边吹妖精就交钱，
你把法律条文拿出来吗？
我不给交法律，上边让我2000，就2000，什么条文法律？
就这你这，你鸡巴给我100咋的？上面什么规定的？
建华镇党委副书记、政法委员纪云浩现场带着一群村镇干部，指挥着警察扣押农机和司机，还在现场嚣张地公布自己的身份，说：“我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，姓纪，叫纪云浩。”可是当记者去采访时，镇长皮玉志说，镇里不管村民之间的事，镇里没有阻止春耕。副书记明明在现场阻止春耕，并指挥打手们扣农机甚至抓人，镇长皮玉志却说镇里没有阻止农民春耕。这些基本官员完全没有一点像个正常人的样子，假话张口就来，毫无一点廉耻心与羞耻感。村民到办公室找纪副书记理论，纪副书记却又说自己不懂法不管。
我要生产，我现在我问你，我现在生产合理不合理？
刚问你，刚
我合理，我问他，他不懂法，他刚才说了，
我也不懂法，
你也不懂法，
我也不懂法。
大家是不是有点搞糊涂了？纪副书记一会儿带着人在现场执法保护集体资产，一会儿又说政府不管老百姓之间的纷争，还说自己不懂法，活生生的一副无赖嘴脸，假话张口就来，镇长和副书记配合起来耍无赖。这就是建华镇的镇长和副书记们。中国三农曝光此事后，自称我也不懂法的纪副书记被免职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这种处理护短包庇的意思非常明显。从当地官方披露的纪副书记的工作经历来看，他的仕途疑点重重。开鲁县公安局2017年3月24日发布题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文章，宣传纪云浩。文章里说，纪云浩2007年12月入伍，2009年12月转业。一般情况下，普通的义务兵和低级别的士官无法选择转业，只有上士以上的士官以及军官和文职干部才有转业的权利。军人必须服役满12年才能选择转业。纪副书记只当了2年兵，如何符合转业的条件？谁给他运作的？如何运作的？纪云浩是谁？一个入伍仅仅2年的普通兵，居然可以转业分到公安战线，不懂法，居然还走上了领导岗位。滥用职权被曝光后，当地极力袒护，这些反常恐怕不是因为他命好吧？ 第二篇文章，我们关注维度新闻发布的报道，九岁坠亡男孩曾被罚抄词10000遍，家长翻着作业本止不住颤抖。4月15日，一名年仅9岁的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事后，孩子的父母通过多方调查发现，孩子生前在学校遭受到来自老师的各种惩罚，例如打手、罚站、罚抄写10000遍等等。对于该事件，维度新闻发布报道文章，讲述相关故事，同时对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质疑，但原文很快便遭到删除。我们将选读这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，来看看它为什么遭到删除。作者这样写道：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，本该美满的家就这样遭遇了一场生离死别。引号，妈妈给我做个早餐吧，我自己上学去就行。这是4月15日晨晨出门之前向妈妈提的最后一个要求。晨晨所就读的平江县简清芙蓉学校就在家对面，大概几分钟的路程。虽然嘴上没说什么，但不放心的晨晨妈还是选择在孩子出门后悄悄地跟在了后面。跟着孩子在小区里走了一段路，没发现什么异常的晨晨妈决定折返回家。但或许是母子连心，在回家的路上她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又在小区里走了一圈，没找到孩子才再次往家走。正想着自己大概是多疑了，没想到刚走到家门口，砰的一声，孩子就从楼上掉下来了。通过安装在楼顶的监控摄像头，杨先生即晨晨的父亲看到了晨晨生命中的最后几分钟。晨晨先是来到楼顶转了一圈后放下书包，先是走上楼顶的矮墙，向边缘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，反身回到书包前定定地站着。大约30秒后，晨晨再次跳上矮墙，最后径直走向楼顶边缘，消失在监控画面中。孩子为什么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去学校？杨先生迫切想要得到答案。引号，孩子出事后，我们在学校看了20多个小时的监控录像，大概是一周时长的监控内容。我看到晨晨总是被老师训，一周内被罚13次，经常被打手，还有一天被罚站了4节课。杨先生始终无法理解，孩子究竟犯了多大的错，要遭受这样的惩罚。杨先生还从晨晨妈那里得知，孩子曾被罚抄写10000遍分级。他曾想找机会问问老师，但如今似乎已经没有了意义。这几天，杨先生时不时就翻看晨晨的作业本，整整一本都写着分级两个字，看着孩子的字迹，他的手止不住地颤抖。4月，德国通过了大麻法案，恰逢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。在他参观同济大学时，一名同济大学学生问他，引号，我们去德国留学是不是必须吸大麻呀？这一问题很快被引发讨论，不少网民认为这一问题十分愚蠢。对此，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，但原文很快便遭到删除。作者向栋梁这样写道：在分析这位同学提问方式愚蠢的同时，也需要肯定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、值得关心的问题。大麻合法化与否，既是中德两国之间的法律差异，也是社会文化差异。德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将吸食大麻的行为合法化，是基于在当地大麻事实上无法禁绝的现状，希望通过合法化以及纳入公开监管的方式来对大麻进行限制和管理。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公众接受政府的能力与职责有限，不要求政府承诺一个绝对干净的完美社会，也是警惕政府通过追求大麻清零而过度干涉公民生活。而中国规定吸食和贩卖大麻违法，是基于一个竭尽全力打击毒品、无限压缩吸毒贩毒生存空间的决心和目标。背后的文化根源是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饱受鸦片等毒品摧残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公众也普遍更愿意为打击毒品犯罪而让渡自由、隐私等权利。政府制定严格的禁毒法规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。所以 我们中国人当然可以基于自己的经历和价值观来反对大麻合法化，但也不用觉得其他国家允许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是愚蠢邪恶的，就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。至少德国的舒尔茨总理不太可能比同期那位提问的学生见识更少，能力更差。最后是一个公共场合沟通方式的问题。由于相关教育的缺失，很多中国学生其实特别不擅长提问，即使是中国最顶尖一批高校的学生也好不到哪去。在演讲交流的场合，最常见的问题是把提问的机会当成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，站起来说了一大通自己的不同想法，根本没有与演讲嘉宾沟通交流达成一致的打算。当然并不是说不能对演讲嘉宾发表反对意见，关键是表达反对的方式应该是基于事实和逻辑，指出嘉宾的错误，继而要求演讲者补充论据或者重新论证，这样才有机会澄清事实和道理。另一种常见的问题是以攻击为目标来提问，这也是本次同济大学这位提问的同学犯的错误。简而言之，这位同学的提问其实是为了表达对德国大麻合法化的反对，并不打算倾听德国制定相关法律的考量，也并不打算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大麻的危害，纯粹就是为了展现我们国家把大麻管得很严格很好的优越感。或许这是一种我理解不了的当代年轻人的自信吧，这样的学生建议还是不要背井离乡去留学了。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，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，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，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。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，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。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，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。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，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。